请我们再一次同心低头，我们一同祈祷。天父，我们再一次多谢你，给你宝贵的话语作为我们生命的指引。求你藉着你的话语去提醒、劝勉、教导、安慰、督促、改变我们。我们祈祷的时候，特别是纪念到在中国和香港这个的武汉的冠状性的一个 virus， 我们都将他们交在主的手中，求你奇妙的制止了这场的疫症，免致更多人死亡。求你祝福怜悯，也都保守在特别是湾区，我们也都发现有这个确诊的疫症，也都叫这个疫症是不会散播出去。也都求你给无论哪里的政府都懂得怎样去控制这个的疫情，我们就恭敬仰望交托给你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台湾有一个很出名的长老叫寇世远，他有一次他就讲过一个这样的见证。台湾有一间教会，这个教会虽然就已经是成立了很久，但是呢就是老油条来的，个个呢是没有生气的，人事又复杂，弟兄姊妹又不长进，整个教会就好像死了大半一样。不过个教会里面还有一些的死硬派，是很爱主好教会的人，他觉得喂这样下去不行，我教会继续这样下去的时候就执笠了，我们都要来一个复兴。于是呢他们就想想，不如呢我们开一个培灵奋兴大会，打支强心针给你弟兄姊妹醒过来，不要成日在这里就黑眼瞓，听到就黑眼瞓，或者是我不知道那时候未有手机，即是个个都好像懒洋洋这样，我们即要奋兴啊。于是请了一个台湾很出名的牧师来主持这个培灵奋兴大会。到了过晚的时候，他们做了很多宣传工作，真的很多的弟兄姊妹呢平时呢只是久不久才来下的，来到呢差不多祝福的时候他才来的。果然之后那天就早点来，因为这个名目嘛，来讲到。这个教会呢有一个跟我们教会的习惯有点不同的。他的教会的习惯是什么呢？讲到之前呢先收奉献。我们教会呢就讲到之后先收奉献。他这个教会呢就不是讲到之前呢就收奉献。收完奉献之后呢就请这个牧师讲到了。牧师就上台讲到了，个个呢就留心听这个名目了。牧师讲了20分钟就讲完了，很短的篇道。而且这篇道呢只是一句话，你们要诚实，你们要诚实，你们要诚实，你们要诚实，你们要诚实，你们要诚实，你们要诚实。20分钟就讲一句而已，就是你们要诚实。个个听，你望我，我望你，喂，你牧师是不是忘记带讲章啊？牧师是不是痴了啊？什么都不记得，是不是老人痴呆啊？即是只是记得你们要诚实，你们要诚实。还有一件更加奇怪的事，他讲完20分钟祈祷都不祈，又不等呢是祝福，又不等呢结束，他就走人了。个个人奇怪，咦，牧师是不是赶着去洗手间呢？就因为肚痛呢就什么呢？他走到咁上下的时候，突然间有个青年人走去，牧师，牧师，你不要走字。那个牧师就拧转头，年轻人什么事啊？我知道你头先讲到是对我讲的。那个牧师就奇怪，为什么你会觉得我对你讲呢？是你对我讲的，因为我不诚实。不过我就有一个问题不明白的，我想要问一下你，你才走。我说什么问题呢？头先奉献袋传到我那里的时候呢，我就挤着手落去奉献袋里面，其实我手是没有东西的，空气来的，我做戏这么做，我做给人看的，因为我不好意思奉献袋传到我的时候递去第二个，那人家说哇这个都不奉献的，所以我一样挤着手落去，但里面没有东西的，放回出来。我知道我是不诚实了，但我问一下，那个奉献袋 是没有人看到的。为什么你会知道呢？那个牧师拧着头跟他说，他说弟兄，我看不到，但我看到我自己。头先的奉献袋传到我的时候，我好像你一样挤着手下去。作为牧师，我不想人说呢，这个牧师都不奉献的，所以我就做戏这样做给人看。我挤着手下去，其实里面没有东西，我然后拿出来。不过弟兄，你比我还更加好，你还够胆去承认，我不够胆承认，所以我只能够讲一句说话，你们要诚实，我不能够讲话我要诚实。哇，那些弟兄姊妹见到他两个在这样讲的时候，恍然大悟。跟住个教会发生什么事呢？跟住有人就举手说，牧师，我知道你是对我讲，我几时几时呃我太太，我不诚实，其实我出去找第二个女人的，我就说出去搞、出去做生意，我不诚实，个个又我不诚实、我告诉你弟兄姊妹、我昨天很忙、所以呢就、没有预备到主日学，其实我不是忙，是我由头看戏看煲剧煲韩剧煲到都没有预备。原来个教会里面很多很多问题，在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圣灵感动他们，就个个开始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整个教会就开始认罪祷告，个教会就复兴过来，个教会就大大的复兴。从那天开始，这弟兄姊妹觉得我们真的要醒过来。寇世远讲这个故事，是讲到个教会为什么会复兴。教会复兴，所有你看一看教会历史里面的复兴，是一定跟认罪有关系，就因为他们能够去认罪，所以教会带来一个很大的复兴，吸引很多很多人信主。如果我们看一看今天的教会，整个教会历史，在欧美里面其中一个最大的一个复兴，就是18世纪和19世纪的时候的大复兴。其中 Edwin Law 一个很出名的教会历史学家，他看到每一次的复兴运动里面有几个特色的。从复兴运动开始的时候，社会是一个什么的社会呢？是一个道德沦落、教会世俗化问题多多的社会。就好像美国来讲，在18世纪中叶的时候，美国经历一次非常大的复兴，数以万计的人不需要咪的。当时 Jonathan Edwards 在 Philadelphia 讲道，或者是 Moody 讲道的时候，哇，数以千计的人在听到，他一个人在大声疾呼的，很多很多人悔改流泪认罪。每次聚会是有多人的，但是当时的社会是一个什么社会？十八世纪的社会是一个沦亡的社会，走鬼随处可见。当时人口，整个美国人口只有500万，但酗酒的人数竟然是达30万，占了全国的6%，是那些喝到醉醺醺的一些人。每年死在酒的是有15000人。除了酒的问题之外，恶霸横行，妇女被强奸，银行次次有抢劫，几乎是日日见到的新闻。教会是怎样呢？教会的人数是锐减。根据 Samuel Shepherd 牧师所说，他们的教会在东岸的教会16年来只得一个人信，只得一个人洗礼。16年，教会16年只是一个人信主洗礼。看看我们今天的情况，我们教会三藩市播道会过去一年都是一个人洗礼。在中国1930年是中国教会的大复兴的时候。1930年中国的历史是一个什么历史呢？是一个最黑暗的历史，土匪横行，生活艰难，鸦片枪击冲击整个社会，政府败坏，道德沦亡，教会的宣教士散漫贪财，对神的话语没有兴趣，教会面临一个极困难的一个时期。 差不多在这个时候在中国就发生了这个极大的教会的复兴运动。当时这个巴达利的旅行团继志文牧师、宋尚志博士周围去传道，数以万计的人去听到的时候悔改认罪。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特色，教会的复兴是何时发生的？就是在周围的社会里面是完全乱晒龙的，腐败不堪的，而教会是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，全部是懒洋世俗化。你看看我们今天三藩市的社会又是一个什么的社会？今天我们看看加州是一个什么的，是一个什么道德的一个加州来的？是不是道德沦亡？是不是呢日日你打开26台看的时候，那些新闻都不是一些好新闻来的，这里打劫，那里强奸，90多岁的妇女都被强奸，而这个都被人非礼，而这个非礼犯竟然不需要付任何的代价，这个是一个什么社会来的？这些的迹象是告诉你们，教会一定要复兴，教会不复兴的时候，我们只不过是没了咸味的盐一样。还有啊，教会第二个特色，除了是当时的社会是乱晒大龙，教会第二个特色就是认罪。在中国在30年代之所以一个大复兴，其中一样，其中一个呢是跟一个人很有关系的，就是一个叫宋尚志博士的人。在我们中间，我知道佩奇听过宋尚志的讲道，是吧？你父母听过啊？有几多人听过宋尚志的名字？不是很多人听过宋尚志的名字。宋尚志是一个什么人来的？宋尚志呢在1926年他来到美国读书，在俄亥俄州的州立大学拿到个 PhD， 拿到个博士学位。他是专研究化学的，一个化学博士啊，真是化学。咁啊，其中一样嘢好有趣嘅，佢解圣经啊，真系非常古怪嘅。圣经讲话你们是世上的盐啊嘛，是世上的光啊嘛。咁佢作为一个化学博士，佢就点样解释世上的盐呢？盐啊，嗰个嘅化学方程式啊，叫 sodium chloride 啊 ，sodium chloride 即系氯化钠。氯化钠盐系有两种嘅元素组成啊，一个系氯，一个系钠 ，sodium 同埋 chlorine。任何啊，我哋读中学读化学嘅人都知道啊，嗰啲 chlorine 啊系好毒噶。如果你想杀菌啊，即系你譬如嗰啲游水池啊，而家啲游水池咧，你想游水池你游水嘅时候好多菌啦、啊，所以啲人咧就攞啲 chlorine 落去啲嗰啲水嗰度嚟去杀菌。chlorine 系可以杀菌噶，吓系好毒噶。如果你话咧，再 chlorine 嘅车漏咗出去啊！哇，搞唔掂啦，即系会毒死好多人噶吓。Sodium 咧，我记得我读中学嘅时候，我喺实验室里边落少少嗰啲 sodium 跌咗落水啊，有咩反应啊？着火啊嘛，好犀利吓。咁啊，宋尚志就话咧：嗱，你未信耶稣嘅时候咧，就好似啲 sodium 咁辣，好似啲 chlorine 咁毒。你信咗耶稣之后咧？就是鹽 sodium chloride， 又不毒又不辣、啊、鹽是一件很有趣的事，你想想是不是、啊、有一次呢我們去夏令會，這個在香港夏令會早上就吃雞粥，一吃那些雞粥的時候呢，那些雞粥呢淡而無味的，沒有雞味的，雞粥沒有雞味的，淡而無味的。然后跟住个牧师就讲话：嗱，你哋觉得啲鸡粥点啊？冇味嘅。嗱，你喺台里边攞少少盐挤落去，挤咗啲盐落去嗰啲嘅鸡粥嘅时候，你再饮一啖点啊？食一啖点啊？哎呀，好甜喎、啊！嗰啲鸡味出晒嚟喎。咁我嗰阵时谂奇怪啊，盐落咗去应该好咸嘅啫，点解要落咗去会甜嘅咧？这个就是盐的奇妙。原来我们基督徒就是世上的盐来的。盐，我们那时候小的时候，我在新界住就没有雪柜的。 在街市买了一块肉回来呢，那又怎样？拿些盐去腌它。所以我们中国人最喜欢什么咸菜啊、咸鱼啊、咸肉啊，还有咸什么咸猪手啊，咸什么咸饭都全部咸。咸是什么？防腐啊，盐是用来防腐的嘛。你没有个盐去防腐的时候，那些肉就会变坏的。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，就是只要这个世界就好像肉一样啊。没有这些基督徒在防腐的时候，这些肉这个社会就越来越败坏，这个社会就越来越不行了。所以耶稣基督教说你们是世上的盐啊，你不是 chlorine 那么毒啊，你不是 sodium 那么辣啊，你是 sodium chloride 啊，你是盐啊。所以第二个特色就是认罪。宋尚哲他在俄亥俄州拿了个 PhD， 后来就去到 New York 的协和神学院攻读神学。他在神学院，因为这个协和神学院是一个新派的神学院，不信圣经的，宋尚哲就很大挣扎了，他就不是很喜欢驳这些老师，结果呢就被人拉了入精神病院，说他痴线的，说他神经病的，拉了去精神病院住了193日，说他是当他是精神病人办。他在这193日呢，他就专心读圣经，这190读圣经对他有极大极大的影响。终于在1927年他就在西雅图坐船回去中国。他去到中国的时候，北京大学请他做化学教授，他不去。他做什么？他做牧师，他做传道人。他除了拿了一张的、博士的证书交给他爸之外，其他全部扔下海，然后他做传道人。他后来加入了巴达利这个的报道团，跟季志文牧师、其他人一起周围全国里面传道。他讲道很有趣的，他不是像我这样斯斯文站在这样，他跳来跳去大大声声的，但他讲道很有力量，每次成几千成万人听。他讲完道，他其中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直斥其非，说我们的罪。每次完了聚会的时候，很多好人流着眼泪来到上帝面前悔改认罪。当时有一个很大的口号， No confession, no revival， 没有认罪的时候教会不会复兴。中国如是，美国如是。所以我们看到一件事，复兴一定是有认罪的，除非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在上帝面前是一个何等软弱的人，在上帝面前悔改认罪，否则不会有复兴。第三个特色就是祷告和读经。今天我们的问题是什么？对人的声音过分敏感，但是对上帝的声音过分的不敏感。人家讲了一句说话得罪我们，我们成世都记得的，真是很奇怪。不知道为什么呢，那些说话呢，用一分钟，我记得有一次我 去到加拿大这个温哥华讲道，这个家庭营。咁我喺讲道之前咧，我就叫你做一个游戏。嗰啲夫妇嚟噶，我就叫个丈夫拖住太太嘅手，就你眼就望我眼，四目相投，三分钟唔准出声，净系望住眼，净系你就望住对方。我发觉咧，中国人唔得噶，吓唔可以望住个太太嘅眼噶，唔可以望住丈夫嘅眼噶，一系就望喺呢度，因为咧又话吓几耐啊，够钟未啊，牧师？那个时30秒嘅，唔可以望嘅。终于完咗之后，唉，哈咁啊喺度笑啊。之后有个人同我讲：，多谢牧师。我咩事啊？我同我太太冷战咗3个月，嗰3分钟我哋搞掂咗。哇，咁犀利！发生咩事啊？佢话3个月前，我外母移民嚟嘅温哥华。佢嚟咗温哥华，我就谂翻起30年前我结婚嘅时候。我外母就反对我们这份事，说这个的你喜欢这个男人没有出息，不是做医生，不是很富有，嫁不娶不到我女，但是我女一样喜欢他。他这些说话记住了30年了。30年这个外母来到移民的时候， 佢就当仇人见面啊，分外眼红啊，所以咧就采取唔睬唔抽嘅政策。个太太就好唔高兴，所以两个就冷战，冷战咗三个月。咁而家点啊？而家头先个三分钟，我望下我太太，我突然间发觉佢好多顾虑，好多忧心，我好难过。我发觉我自己唔掂，我就同佢讲话：弟兄，圣灵感动你。不过你啊，你蠢唔蠢啊？你外母嗰啲功力几犀利啊？佢用咗一分钟讲你啊，你就已经奴驾咗你30年啦。点解你咁蠢唔放低咧？今日有好多人孭住好多呢啲嘅嘢，孭住人哋对你嘅评价，孭住某某人对你唔住，你又记住，结果你做咗奴隶做咗几十年啦。点解你仲唔放低咧？温慧如讲过一个咁嘅例子啊，去日本咧有两个和尚啊，咁啊要过河啊，即系冇桥啊，咁要间水过河啊，河唔系好深咧，要间水。突然间见到有一个好靓嘅女仔嚟到，喂呀，师傅可唔可以抱我过河啊？嗰个大师兄咧谂住，哇，男女授受不亲，我哋出家人点可以咁样啊？吓，但个师弟咧。一句唔该就抱住嗰个女仔就过咗河啦，咁啊放低，咁啊多谢，咁啊拜拜走啦。终于个大师兄咧忍咗一个钟头忍唔住啊！你知唔知你犯咗弥天大罪啊？我哋出家人点可以咧吓抱住一个女仔过河啊？个师弟话：师兄，我抱佢啊，一个钟头已经放低佢啦，点解呢？而家隔咗成个钟头，你仲抱住唔放啊？个问题就系咁啊，系个心。今日有好多人咧，系俾啲罪奴加住嘅，唔肯释放出嚟嘅。你憎恨一啲人啊，唔能够原谅啲人啊，有啲人憎恨自己啊，唔系原谅自己啊，一味喺度内疚啊，唔得释放，唔得复兴。教会如是，个人如是啊。每次的复兴是因为圣灵的感动，神的话语宣讲的时候，他看到他就会祈祷是一个很重要，读经是一个很重要。昨天我两个孙来我家，我们一来亲我们就有家庭崇拜，他又很喜欢读圣经，就是跟我们一起读圣经，一个11岁，一个8岁。那我讲个故事给你听啊！我哋读紧咧，即系我圣经里边讲到话，我哋要知道自己有罪。如果我哋唔知道自己有罪咧，就唔掂啦。咁我话俾你听咧，嗰时喺英国咧，有队探险队就去北极咧就探险，就荡失咗路，迷失咗方向。嗰啲粮咧就差唔多用尽啦，剩得一块面包。就谂住听日咧，12个人。就分享一塊麵包，咁於是就完噶啦，就諗住點樣餓死噶。嗰晚佢就瞓覺啦，諗住聽日咧就係食最後嗰個早餐啦。有一個隊員咧，瞓瞓下就非常肚餓，肚餓到起身 ，grrrr， 就走到去見到個麵包，佢就諗下唔係啦，我食咗個麵包。咁我咧就可以捱多幾日啦。咁於是咧，佢就攞住個麵包，準備攞嚟食啦，偷麵包嚟食啦。但係好不幸，佢係一個基督徒，佢有一個習慣，每次食嘢之前一定要祈禱嘅。當佢祈禱嘅時候，佢話：感謝主賜我呢個麵包。佢唔敢祈落去啦，因為嗰個唔係賜佢嘅，係佢偷翻嚟嘅。佢就放低啦，但係實在太肚餓，又要起身啦。今次唔敢祈祷啦吓，唔祈祷啦，就咁食啦。但系咧，佢惯咗食嘢一定要祈祷啦，神啊，咁佢祈祷落唔落？就一路喺度咁嘅挣扎，终于话算啦，放低啦。咁于是就走去瞓觉。就因为咁样，琴日瞓得唔好，所以晏起身啦。一擘大眼起身嘅时候，睇下，哇，咁香嘅香肠味啊，咁香嘅面包，原来朝头早一早就俾人救兵，俾人发觉咗。 運送了些最漂亮的早餐給他。他想想，唉，何必這樣呢？真是蠢材，是禱告救了這個人。今天教會是不是很看重禱告？是不是很看重神的話語呢？每次復興幾多人來到主的面前，我們看到在美國教會史裡面， John Wesley、 Jonathan Edwards、 Moody、 Finney， 幾中國的宋尚哲、王明道，幾多幾多人一講道的時候悔改流淚。今天我們看這一段的聖經，是講到舊約裡面一次的大復興，叫水門大復興。在尼希米記第八章就記載到復興裡面有些什麼的條件。首先我們看看復興之前是一個什麼的境況。八章第一節，到了七月，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裡。他說在這個時候，尼希米帶領以色列人從波斯回到去這個巴勒斯坦的地方，去爛了的城去重建，爛了的屋重建，爛了的聖殿重建，城牆已經築好了。而且在到了第八章第一節的時候，他說各有各自己的家了。第七章我們發覺當時猶太人已經有相當完善的制度了，有組織，有自己的家，有自己的保障，他們住在自己的城裡面。城是什麼意思？是有保障的，有安全的，有歸屬的，不需要到處流蕩的，不好像是寄居客旅的，自己可以安樂了，開始定了。就好像我們移民來美國，最初的時候做的工是散工來的，住是散房來的，自己都變成散仔了，好不穩陣的，沒有自己的地方，仔女又不慣，是很艱難的日子。那個時候我們懂得來教會，那個時候我們懂得祈禱，那個時候我們懂得倚靠神。好了，現在定了，找到份工了，買了屋了，經濟穩定了，仔女大過了，又找到工作了，安樂曬了，有曬自己的地方了，我們不需要倚靠神了，不再去教會了。這個不就是三藩市播道會的情況嗎？定曬了嘛，我好像那些青蛙那樣煲熟，一路煲一路煲，不知道的，直到煲熟為止。沒錯，猶太人確實好像安樂了，但是你發覺他心靈裡面越來越貧乏了，家庭裡面越來越多問題，多幾多的家庭。我開始去接觸一下以前來過三藩市播道會，現在散居在第二個地方，很多已經沒有去教會了，很多發生家庭裏面的問題，很多已經有很多仔女的問題，很多心靈裏面有很多很多很多問題存在在裏面。會不會這個就是我們的境況？我們看看我們教會，以前我們未有我們自己的堂的時候，我們在加條小學那裡上堂，每天我們要祈禱神啊，求你叫個學校嗰度門開翻，唔好到時唔開門咧，我哋冇啊，我哋借翻嚟嘅啫，隨時咧就可能叫你話啊唔借俾你啦，咁啊冇噶啦。嗰時我哋先嚟倚靠神啦。而家我哋大功告成啦，有自己嘅地方啊，我哋有自己唔需要擔心呢樣啊，唔需要嗰樣。但係同時亦都係我哋靈性開始走下坡嘅時候，因為我哋靠自己啊嘛，我哋唔識得靠上帝啊嘛。当时犹太人就是一个这样的境况。其实水门大复兴的发生绝对不是偶然的，你看看历史你就会知道，自从所罗门王之后，以色列分为南北两国，北国是以色列，南国是犹大。首先北国亡于亚述人的手里面，以致以色列人分散各地，就好像入了个大熔炉一样，最后就影都不见了。就好像今天我们散居在不同的地方里面，我們忘記了我們自己是基督徒了，完全忘記了我們的信仰了。到南國後來亡在巴比倫手裡面，巴比倫甚至將他們遷移去到波斯，再沒有自己的王國， 再冇自己嘅地方，乜都冇晒。但系佢哋冇融入喺呢个大熔炉里边，佢哋仍然有佢哋嘅身份。点解啊？佢每个星期五就去到个会堂里边一齐读圣经，用希伯来话嚟读翻去圣经，一件好奇怪嘅事嚟嘅。佢哋冇好多地方亡咗国之后就冇咗个冇咗成个国家冇晒，成个文化冇晒。但犹太人被迁到去呢一个巴比伦，后来去波斯嘅时候，佢哋建立呢啲嘅会堂，到处都有会堂。犹太人就每十个男人就可以建立一个会堂，每个星期每个安息日就去到会堂里边系去读圣经。你明唔明白一样嘢？喺中国一个开封嘅地方，中国有一个地方叫开封，河南嘅开封。你如果有几包青天嘅开封，如果你有机会啊，去睇一睇开封，你发觉嗰度有犹太人会堂啊，嗰啲中国人个样成个中国样啊，吓，即系包差，我唔知包青天系咪咧，系啊，包公系咪属于犹太裔嘅后裔，我唔知吓。当时有唔少嘅呢啲嘅中国人嘅面孔啊，全部系识晒，全部同我哋中国人一模一样啊，但系佢哋居然之间识讲希伯来话。居然之间系去犹太嘅会堂里边咧，去敬拜神。佢哋仍然有翻呢一个嘅身份喺里边，佢冇融化喺个大熔炉里边啊。今日我哋系咪咁样？所以呢个复兴系因为神嘅话语，佢哋读神嘅律法啦。其实我哋今日同以色列一样啊，生活喺个大熔炉嘅当中，喺今日嘅社会。通信发达之际，四面八方的毒素渗入在我们中间。现在犯罪容易很多的。在我们的时代呢，有些人想看一些色情片呢，就一定要去那些专影咸片的电影院去买票。那么就是闪闪烁烁的人看到，哇，这个人，哇，这个牧师去看咸片，那就不用搞了。所以費事去了，費事被人看到了。現在沒有這些歌仔唱了，個個人在家自己躲起來去看鹹片，電腦上的時候就做了。有一個教會，他有很多牧師，大的教會，每個牧師有自己的房，後來就發覺有些牧師去到做工的時候就專門看鹹片，受感染了。這個整个社会，尤其是在加州的社会，自由开放打破基督教的观念，我们失去身份，失去了我们的使命。在一个这样的情况之下，我们发觉这个水门大复兴，复兴的条件有几样。第一，懂得善用人才。我们看八章第一节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广阔处、宽阔处，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藉摩西传给以色列的律法带来。水门之大复兴之所以发生，是因为尼希米懂得用人。他看到自己的长处，尼希米一个，他看到自己的长处，他的长处是有组织能力，他有领导，他可以推动，他是一个好的统治者，他是一个好的带领者。但同时他看到他自己的弱点，他看到自己的不足，他不是一个文士，他没有专门研究神学、研究圣经的人。他看到一个复兴，不是只靠硬件，有好的条件，有好的办理，有好的行政，不是。他需要软件，他需要一个教导的人，他需要一个牧师，他需要一个文士。一个教会里面，终于有好的设施，有好的组织能力，有好的行政系统，有好的财政。如果没有人去讲解上帝的说话，是忠忠心心去讲解神的说话的时候，一切都是徒然。没有软件是搞不通的。尼希米看到他自己，他自己的长处，他也都看到他自己的弱处，他就找他最佳人选，就找到文士以斯拉是最好的人选，就将这个使命交付给这个文士以斯拉。他不是独揽大权，不是霸住来做，弄到一事无成。Peter Drucker 是美国一个很出名的 management 的大师，他曾经说过， 佢話現代嘅成功嘅管理係一個識得去分配工作、交代工作 （delegation）。一個唔識得去分配工作、交付工作嘅經理，肯定係一個失敗嘅經理。乜嘢都揦曬上身做嘅時候，佢一定唔會係一個好嘅領導。個教會唔係靠一兩個牧師嘅。我教会不是呢、哎、好像我以前有个同工说、哎、大多数的华人教会是什么呢？有一两个日本首相，左藤右藤，左藤、啊、有几个意大利总理，泛泛泥样样泥，其全部是田鸡过河，各有各印。我教会怎么会复兴啊？我教会是要弟兄姊妹投身的，不是在那里看戏的。教会的会友不是在看戏的，你看啊 Super Bowl 啊 49ers 看看挺好的、啊、我看看什么东西，就在回应纸里面讲几句 comment 这样。不是的，圣经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有一个肢体受苦整个身体受苦，有一个肢体的荣耀整个身体快乐。我们是不是一个身体来的？早在2000年前尼希米已经懂得这个道理了。以斯拉是一个有深度、有内涵、专研究神话语的文士，尼希米就在这个重要关头将重要的责任交付给他，他成为了教导神话语的发言人。不是只是他，只是靠一个不行了。刚才我们读的圣经还有很多的，还有很多什么？很多的利未人，很多很多的小组的领袖，很多很多人带领去研读圣经。我们教会是不是这样？我们发觉我们教会开始主日学的时候，是来是都过几个的。我们曾经执事会通过一个，谁想去研读圣经的，可以教会给助学金去接受这个训练，没人的，只是靠几个，是不是？你不可以经常靠我，我已经74岁了、啊、希望是47岁而已，我不知道我熬得多久。但我们会不会想一下，我们要站起来复兴我们自己呢？第一点，善用人才。第二点，建立真理。水门大复兴是一个不离开神话语的一个场所。你看一看第二节，七月初一日，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，在水门前欢呼处，从清早到响午，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前面读这律法书，众民都侧耳听听。第八节，他们清清楚楚念神的律法，讲明意思，使百姓明白所念的。这段经文重复了两个字，这两个字是什么字？当以斯拉或者其他的文士去讲解圣经的时候，听的人是什么人来的？能明白圣经道理的人。即是说，以斯拉所讲的神的话语，不是太空派，不是抽象派，是个个听得明、懂得又可以实用，不是离地的，不是太空派的，不是呢讲到天花龙坠的，是跟我们现实生活是息息相关的。今天如果站在讲台的传道人所讲的东西只是风花雪月，只是讲一些是抽象的道理，没人能够明白的时候，这个是注定失败。我们是不是听得明白呢？听明白不明白不单止是讲的问题，也是听的问题。牧师一路讲的时候，你一路就是找周公的，那你怎会明白呢？一路在自己、啊、看着他的手机、啊、牧师几时几时完、啊、那个不会复兴的。真正的复兴是明白神的话语。什么叫做一篇好的道？不是你讲，你有你讲，我有我听，不是拿着手机来看，他们是侧耳而听，留心听。或者你会说，不是，我想留心，但听多少都不明白、啊、 好似我有一個親戚講話，啊，個牧師講到話，啊，道可道就唔似道，名可名就聽唔明，啊，佢將《道德經》咁樣改咗啦。咁其實咧，兩方面都有責任。我哋做傳道人有責任，我哋所講嘅嘢，自己都行唔到嘅，自己都唔知講乜嘅時候，咁我哋有問題。我哋又唔係用心機去睇下聖經係講乜嘢嘅，即係求其講。今日華人教會係最大一個問題係咩咧？我哋唔係解經式講道嘅，我哋唔係講解聖經嘅，我哋講一句出嚟就講到天花龍鳳噶啦，講到有咁遠冇咁遠，都唔係講聖經裏面嘅説話嘅。咁樣點會帶嚟復興咧？我哋留心啊！作者三番四次话俾你听，佢哋听了而明白，系理性嘅明白。第八节嗰话讲明啊，英文嘅翻译咧 ，translating to give a sense。原来希伯来文嘅字即系话咧，佢讲嘅嘢系有 sense 嘅，系 give a sense 啊，唔系一知半解，唔系乱咁讲，唔系讲自己嘅话，唔系讲自己嘅嘢，系讲神嘅话语啊。是按照真理分解神的话语的道，是解经式的讲道，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复兴，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因素。第三，悔改认罪。一个真正大复兴一定会悔改。第十节，他们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。第九节，悲哀哭泣。为什么他们哭？是哭什么？是因为他们的罪，他们祖宗的罪，民族的悲哀，哭泣流泪，因为他们背叛了上帝，圣灵的工作叫他们悔改。第九节，以斯拉怎样对他说？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的圣日，不要悲哀哭泣。第十节告诉你，你们去吃肥美的，喝甘甜的，有不预备的就分给他，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，你们不要忧愁，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。我们要认罪，但我们不是成世认罪，我们不是永远认罪，不是永远内疚，认罪是有终结的。所以以斯拉就告诉你们，尼希米就告诉你们，你不要再哀，不要再哀愁。如果我们认罪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件事，上帝是一个赦罪的上帝来的，他一定会赦免我们的罪。没错，我们为我们的罪悲哀，但同时为我们赦罪应该喜乐，因为这个是上帝的圣日，是上帝拯救的日子，是上帝赦免的日子。为什么我们不看重上帝的赦罪，而只是看重我们自己的自责？悔改认罪是有限的，不能够永远长期这样去自责的。宽恕、赦罪是圣经的中心，没了忧愁，没了自责固然不行，但我们成世忧愁永世自责也是不行。我们应该有宽恕 的喜乐。说回我们教会，我们教会情况是怎样？我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，教会这一两年人数就开始一路一路减了，上个星期减到170多人、我初初来的时候都有200人，后来增加到240人。咁你话，唉，我哋教会唔系睇人数嘅，当然我觉得啱，唔系净系睇人数，但系等于我哋教会喺灵性里面就有复兴。你望一望喺我哋中堂嘅，超过60岁嘅登咗六嘅，我相信系占咗我哋最低限度70%至80%。今日我相信我唔好意思叫你举手吓，就呢啲系你私隐吓。我相信望落去嘅时候，喺我哋中间超过60岁嘅系大部分。咁你有冇谂下10年之后三环市播道会会变成点？15年之后三环市播道会系会唔会？我哋唔会永远系青春常驻啊！我哋唔可能系50年不变噶，分分钟系变紧噶。咁啊点算啊？传福音， 教会就是传福音。如果没有新的人来到我们教会，没有新的信徒在我们中间，没有新的领袖，没有新的弟兄姊妹去被造就，那这个教会怎么样？就执笠，收档。那怎么办？但我们相信圣经仍然是应许我们，我们虽然失信，上帝是不会失信。今天我们需要就是好像水门这样的水门面前的大复兴，我们所需要在上帝面前认罪，我们需要在上帝面前求他怜悯，挑起我们一个很重要传福音的心志。大复兴带来的结果一定是什么？福音广传。你看看30年代的中国的教会怎样复兴法，几多人，成千上万的人开始信耶稣，个个流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在里面，教会复兴。今天我们是怎样？求主帮助我们，怜悯我们，请我们同心，我们同祈祷。天父，我们再一次多谢你，借着尼希米记那个复兴，再一次挑起我们，叫我们不是叫我们不是做一些的老头条这样无动于衷，求你给你的话语去督责我们，改变我们。我们再一次多谢你，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今天是